是如果你要去参观，你发现母亲节一位难求，但是父亲节呢，你很容易找到座位，说明什么？就是说，说明我们的父亲呢不被看重。你说，难道父亲不为家庭付出吗？不是，好，我很多中国的父母，我们披星戴月，劳苦做工，我们挣钱养家。但好像在家里边，当一提到这个爱的时候，就是母亲的爱。我很多年前我回国去，我就看到在北京的有一个人，好像是个盲人，然后把一把二胡绑在腰带上面，然后就拉一个首歌，就是那个叫《世上只有妈妈好》。我发现他得的钱特别多，我觉得妈妈在家里边是被纪念、被看重的。相反，父亲在家里边劳苦却无功，为什么呢？我相信，特别在华人家里边，我要好好反思一下，在中国人的华人观念里边。无论是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一样，那父亲呢是威严的，我通常呢还给孩子不啰嗦，是不是两句话就要结束？而且我们的文化鼓励我们的先生、丈夫、父亲呢出去打拼，要打一片天下来，这才是什么好男人。所以说，好男儿志在四方。记得中国古代有一个故事叫做大禹治水嘛。大禹为了治水，然后河谷在泛滥，终日在外边劳碌。他最著名的故事不是治水是什么呢？三过家门而不入。每当讲这个时候，我们对大禹充满了敬意。哇，这样的男人为了治水，把一切都抛弃了，把大家放在前面，自己小家放在后面，多伟大。但我今天告诉大家，大禹的这种作为不值得效仿。为什么呢？因为神将治理家庭、教管儿女的责任给了父亲、母亲，甚至父亲承担的应该更多。因为过去我们的文化里边，男之外女之内，好像已经成了一个模式，所以很多弟兄却忘记了教导儿女，把他带到正路上面，是神给父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我相信现在的父母亲，特别是父亲，也慢慢开始改变，因为父亲呢也很关心自己的儿女，甚至教管自己的儿女，这是一个文化的转变。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父母亲是不容易的，如果你要有了小孩，小孩出生的时候呢，他太安静，怕他以后长大吃亏，他太调皮，害怕以后呢书读不好，所以一直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孩子呢，就能够成为一个出人头地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儿女，这是我们华人家长的一个终极愿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华文的图书里边，如何教养儿女的书呢，是一个热门书。你不管作者多懒，只要写出书来就有人买，因为我们期盼有一个模式，可以把我们孩子能够教。到能够成功，你发现很多的书呢都不管用。别人按照这本书教导儿女可能成功了，你呢可能呢就一半成功或者完全失败。特别我们在教会里边长大的孩子，我每次来这边我就有个感触，我觉得你们教会对小孩子的教导是不错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小孩子能够很非常的顺服，能够来配合我们成人来崇拜，这是很多教会不多见的。 所以一个小孩想他一生走在这个道路上面越早越好。我们好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做个小琴家，你要三岁就要拉琴，七岁就要上台，十一岁就要得奖，你才有盼望怎么样成为一个音乐家。但学吧，学吉他也是一样，我们学画画很小就在学，我们学舞蹈呢，就是等他身段软的时候就开始拔腰踢腿。唯独信仰上面，我们很多人说啊，等小孩长大以后呢，让他自己选择好了。你们听过这样的话没有？这是错的。小孩要从小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他的道路一生都不会偏。你不要以为很多小孩子他年幼他不懂，其实小孩子领受能力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对，小孩有非常高的智力和潜能。这在教会里面，过程看到很多我们的小孩子在教会里边唱着诗歌长大，会背很多的圣经。有时候你讲故事呢，还没有讲完，他就知道结果，因为他太熟悉教会的生活，熟悉教会的仪文。但是很多孩子，当他们去了大学，慢慢就流失了。我们常说，这个时代太黑暗了，这个时代呢太可怕了。我们的孩子出去之后呢，就像羊走到狼群里面一样，被吞噬了。所以我们就说，把责任归在这个时代上面。就告诉大家，不要推卸你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的儿女走到社会之后被撒旦吞吃掠夺或者是偷窃，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把他带到你面前来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那接着父亲节，那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教导你的儿女之间，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你发现小孩子他们读很多圣经，听很多讲道，但他们更期盼看到一个真实的信仰生活。所以有一个故事说，一生当中你要读好五本福音书。你说这不是异端吗？只有四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第五本是什么呢？第五本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让孩子读圣经、唱诗歌，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行的、我们的价值观却和圣经格格不入。所以小孩子如何可以走神的道路？因为他看不到榜样。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你其实你就是一本福音书，让孩子看到、听见、记在心里边，而他一生都走在这个道路上。阿门。对，旁边弟兄姐妹说，你要成为一本福音书。
哦，成为一本福音书。
所以肖牧师呢常常喜欢就是让你们对说，因为圣经说的彼此对说，对说的时候就是提醒。那今天我要分这四个方面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把这个风向往下压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教导儿女啊来认识神，来认识人的人生。要来认识神，必须呢要来抓住神的几个方面。一个，神是爱，神是信实的，神是怜悯的。特别讲到天父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世上的父亲都不那么温柔，天父怎么能爱我们呢？但是我觉得让孩子从小认识神非常重要。 大家知道摩西是以色列这个非常重要的领袖，是个杰出的人物。我记得以前我一次母亲节的时候，我讲了一个摩西的母亲在这边，我还记得摩西他是生长在一个异教的家庭里面，你要知道他出生的时候正好是以色列民受压迫的时候，当时法老王就让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够生育，特别当你生了男孩以后，他们要拿去杀掉，因为害怕以色列人口繁衍然后胜过埃及。所以摩西就在那个时候出生长大，他后来长大以后，圣经说他认定自己的身份，他知道我是属神的。想想看，他在埃及的宫中长大，如何能够有这样一个价值观世界观呢？你要追溯到他小时候，他的奶妈，谢谢，就是他的奶妈，给他的教导。我们知道一般华人如果是一个小孩子吃奶的话，也不过是一两年两三年就没就好了，但是呢他却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摩西的妈妈作为奶妈就教导孩子的价值观，教导孩子命定的身份，所以让他一生呢都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所以今天当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不要光学啊，特别你看礼拜六你发现我们的母亲都很忙碌，教孩子学小提琴啊，学跳舞，学游泳，学数学，我们各种的课程，一天跑100英里是正常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让他认识神。这个认识神呢，不要成为一个二手的基督徒，让他和神一定要建立关系。知道吗？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说哦，我爸爸的神，我妈妈的神，我们家庭的神，请问这个神和你有没有关系？最后带领孩子，让他们和神有亲密的接触之后呢，有这种亲身的经历，而不是道听途说。你不要看小孩子，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困惑的时候，你鼓励他去祷告。当问题改善的时候，他就哦。阿拉天父是真的是能够垂听祷告的主。所以我们教会开一个如何传福音的课程，那老师教的很好，因为你们每个人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要预备你生命的见证。好多人说我没有见证，你不行，你好好想。其实呢，神在生命上做了很多奇怪的工作，只是我们没有好好去想。同样，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到大，上帝的看顾、爱的眼中不缺少，让他们独立去思想说，神是如何爱我，为我开刀路，医治我的病，等等，让他怎么样，从小和神能够来建立关系。这种和神有直接接触的这种基础，成为一生的根基。阿们。经常看到有些讲员不知道会讲的，就是讲自己，我以前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让人看到生命的转变，那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教养儿女不只让他的学业好，那只是一半，学业好无可厚非，但如果他能是他上了哈佛、耶鲁学丢弃神的话，我宁可不上这个学校，让他能够在神的生命当中成长。第二，好像少了一个。好，那第二就是要认识自己。我觉得作为一个小孩，那父母亲的什么，要让小孩知道他是谁。你问这还值得要问吗？是的，因为在北美，我们看到整个的华人的小孩从学业能力并不低于其他少数民族， 分大分走入职场之后，我发现很多的华人怎么样，在职场上面不能够得到发展，在有些行业呢他们遇到瓶颈。为什么这样呢？那后来发现呢，我们华人家长不大懂得让孩子认识自己，因为发现每一个小孩都不一样，个性不一样，长相不一样，啊，他们的特长也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根据孩子因材施教，我们怀疑怎么样，喜欢比较。哦，你看看别人的孩子，哦，考了4个100分，你怎么你3个99，那么只能3个没有考到100分，我就比较。就很多时候呢，比较来比较去，就让孩子的自信心比较的没有，因为我总觉得我不如别人，就伤了孩子的自信。即你发现在美国条条大道不罗马，你成功不一定只有一条道路，是不是？我们看到在美国，特别是我看到有一些大的一个企业家啊，看到很多时候呢都是不按理出牌的，上学上的好好的怎么样，突然哎就辍学了，就创业。那么教会有一个小孩子，他打电动呢，打得非常好。你知道华人家长呢，就是一般都很怕孩子打这个电动玩具，但这孩子呢，功课是一流的，而且他琴也弹得很好。他弹琴后来就是就是考到那个曼哈顿音乐学院那个普林斯顿那边读钢琴。他妈妈就很我说这孩子一天就打玩具，就是打电动，而且呢妈妈越反对呢他越打，后来打了这个全美国第二名。他刚刚升入大学，他妈妈说他上一个清华大学，这个大学我不知道，是就因为你的打电动打得好被这个学校收了。所以我就想说，其实呢每一个孩子的特长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呢要这个孩子发掘他的特长。那么我看到有些画家，有些书法家，他们很小的时候呢就展露出那个才华来。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就是你要认识你的孩子，然后呢看到他的特长和身体那一份，然后呢把它能够发挥，能够成就，你就成功。但我不是说让你孩子说像是说你要打电动，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要在家庭怎么样赋予他责任。后来我就发现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职业，什么是最好的职业呢？就是你从小就喜欢做的事情，你就成功了。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中国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成为工程师、医生、律师等等，都让孩子厉害读这些科。你发现呢到2年级时候怎么样，就开始转科补习了，他要喜欢找他所喜欢的。所以父母亲一定要了解说神给你的孩子他的特长在哪里，哪一份是他有的别人没有的。所以你培养孩子一定怎么样，要按着孩子的特长来发展来成就，而不是按着你的愿望。我以前在中山会禅堂的时候，有一个小孩，他妈妈酷爱钢琴，小时候呢想成钢琴家，但是没有成就，然后就让他那个儿子呢就练习，而且很有天赋，但他实在不喜欢练。叫妈妈有一次看钢琴，说钢琴键子怎么断了。我说我的儿子这个弹琴很有功力啊，连键子都可以弹断了。后来发现不是，是这么把键子给扳断了。然后这孩子后来做了电脑工程师。所以一定呢要了解你的孩子他的特长在哪里。第二，还有第三点，就是要帮助孩子认识你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看到在我刚才讲过，我们中国的孩子华人的孩子学业很优秀，但是 现在是在北美的华人做的统计，在各行各业里边领军的领袖人物呢，华人的比例最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大重视社会责任，我们只是希望你长大之后能有一个好的职业，能有一个好的家庭就够了，我们很少关注到社会利益。同样的，你反映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很多教会都在找这个在北美找英文的传道，我希望找个ABC 或者是同城的美国人等等，希望他们能够带领我们青少年，你发现的非常非常难。我在纽约教会同工会这么多年，很多教会说，肖牧师你帮我推荐一个好的英文传道，一个英文牧师，难上加难。难道这些教会里面缺乏我们的儿女去读神学院？不是，他去读了也毕业了，但是呢好像缺乏那种冲劲儿，那种眼光，那种能力。所以很多教会他们找来找去，找到哪里了？都是韩国人。我们看到很多华人教会里面的英文传道都是韩国人，同样是黄种人，同样是东方的文化，为什么韩国可以培养出那些非常有能力的带来影响力的牧者，我不确定，就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缺乏这种社会责任的教导，我们很少去关心别的事情，也很少去关心社会的事情。做义工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的小孩从小就做义工，爸爸妈妈带他们去孤儿院，去一些贫穷地区去服侍那些穷人，让他们从小了解社会的艰难，有同情之心，鼓励他们长大之后来服务人群。这是为什么西方这么几百年来派出很多宣教士，除了有宣教的热忱之外，他们也有一个关心社区的这样一种心在里面。那华人小孩有没有做义工的？有。但很多时候做义工呢，我们是另有所想，因为要考大学，我有一个好的 record， 然后去做义工。你发现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是鼓励我们当中，如果你有小孩的话，你要鼓励他们多关心社区的，这不是多管闲事，这正是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不只是讲道，还医病赶鬼，而且呢去关心那些人伤心的、孤独的、受别人藐视的，他去关心去帮助。所以服务社区是基督徒的社会责任。阿们。我巴不得你们这个教会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这个地区要成为一个关注社区的教会。你知道基督教这两年啊，就这几百年其实是非常惨的。我举个例子，我看今天在北美教育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你要深入到学校里面，你发现我把孩子送到学校里面去，结果呢却受到是完全怎么样和基督教的价值观念相反的教育。但是几百年前不这样，教育是基督教起家的，全世界最早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办，所以教会抓住教育这一环，我们看到人才辈出。但慢慢我们不再关注教育，我们把教育就丢给社会，我们只是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你好我好，就忘记教育与社会的这种责任。所以今天当我们重新来反思的时候，我们教会真的要关注教育。我也巴不得我们的儿女，很多他们长大之后 他们能够成为教师，能进到学校里面，他们能够成为媒体人，在媒体能够发挥作用，所以这个社会责任很重要。第三呢，第三就是，因为刚才少了一个，就是珍惜时光。孩子从出生到长大，其实呢，很快就过去了。你要不相信，你在查哈，如果小孩长大，每年你画一个格格，你发现他一直在长，没有几年，他就长大就离开父母。所以我常常听到一些父母跟我说：“肖牧师啊，我再熬两年，我就熬出头了。我怎么熬？我说这儿女就长大了。”但是我告诉他，你不要熬，你要享受，要珍惜时光。就人生就跟登山一样，我们从山底登到山顶，我们一生就要攀登高峰。从攀登的时候呢，我们目标就是要到山顶。所以我很少去欣赏两旁的风景。儿女是一样，小时候他哭闹，然后呢小时候不乖，然后直到后来和父母亲产生冲突，最后长大，最后成人，最后离开，和登山一样。所以你一定不能有熬出头的这种想法，而要珍惜每一天，珍惜和儿女的相处，珍惜和儿女的交谈，然后珍惜和儿女这样一起的生活。所以不要埋怨，神给你的儿女是最棒的，你不要和别人比较，所以你要来珍惜这种生活，然后和他一起来成长。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仰望父母亲。你永远没有办法陪孩子走过一生，只有把他交在主的手里。我之前我在报纸上看一篇文章，我很有感触。就在中国东北有一个妈妈，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而且转移到骨骼骨癌，医生说你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了。这个妈妈呢就很难过，看着幼小的孩子，又算着自己的生命实在太短暂太残酷，所以当她知道自己不再有这种康复的希望的时候，她就不分白天黑夜织了许多许多的毛裤，因为东北很冷，从孩子这个时候呢一直穿到25岁以前的毛裤都拿好了。请问母爱伟大不伟大？但我的问题是，那第26年的毛裤在哪里？一个妈妈没有办法给孩子织一生的毛裤，是不是？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孩子放在主的手里，你要为孩子来祷告，让他无论在家里面在社会外面，他知道父母亲爱他，天父更爱他。所以祷告交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父母亲的责任。为哪方面祷告呢？第一个，希望他有一个盼望的灵。在今天美国，青少年得忧郁症的比例非常高。我们总结说，我们大人在社会上吧，这么多的竞争啊，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多的压力，我们得这个忧郁症呢，那是没有办法。你们得什么病呢？你们吃饱喝足，有什么压力呢？错了，今天的青少年他们面对比过去更多更多的压力，所以很多青少年他们都有情绪问题， 有垂头丧气的、狂躁的、忧郁的、自杀的。所以你必须怎么样，把孩子带到神面前来，求神亲自来掌管，让他们有一个盼望的心。越是在顺利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的抗压能力越弱。我再讲一遍，越是一帆风顺的，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的挫折率是最高的。所以小孩子吃些苦，受点挫折，未必是坏事。所以给他们祷告，让他们呢有一个盼望的力量，即便遇到困难难处的时候，他们不要放弃，勇敢向前。所以让孩子有一个盼望的力量。第二，给孩子有一个智慧的力量。我们知道聪明和智慧是不一样的，聪明可能是你很会记忆，但智慧呢是学会判断。在圣经里边，当讲到智慧的时候呢，都是和敬畏耶和华分不开。所以有人是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所以祷告神让你的儿女有智慧，知道如何选择人生，知道如何选择工作，知道如何选择你的配偶，这些一旦走错，你不可以重来。你工作学坏了没关系，衣服买错了可以退，但是有些你没办法来重来。这让孩子从小知道要靠耶和华的大智慧，而不是靠自己的小聪明。我们好多华人，我觉得我们都是急功近利，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希望快快的成功，快快的赚钱，我们很少想到说做一个品牌如何能够永续不衰。我们培养的儿女希望他能够在考场上能够成功，在学校里能成功，但是没有想他一生能不能成功。所以要让孩子有一个智慧，有一个精神性非常重要。第三个就是求神给孩子有一个自由的灵。你知道一个孩子能够成功和他创造力大有关系。你看圣经里边，当造圣殿的时候，神就是差派各式各样的能工巧匠来到所罗门的面前，有修门的啊，有木匠，有银匠，有铜匠，每一个都发挥他的才智，有神的启示，所以让我们孩子能不要成为书呆子。特别在美国，你书读好了不一定你有这个前途，然后你有一个自由的灵，认识那个真理的深处，然后他们有创意。我觉得创意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用苹果手机啊，今年是第十年，是不是？那2007年的时候，当时苹果手机推出 iPhone 第一代，你知道在 iPhone 推出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充满了手机，各式各样的手机，有日本的啊，那时候有一个有瑞典的，各种手机，被苹果的人说，你们还是不要做手机的，已经都饱和了。但是 iPhone 做的不是一个手机是打电话的，是不是？每个手机厂都希望自己的手机呢声音更清楚，打电话更方便，他们设计来设计去是希望做一个更好的手机。但苹果不是，他们却把手机变成一个个人的随身的一个行动电脑装置。除了打电话，我们得到资讯，我们 Google 一下， 当基泰，可以当计算机，可以当录音机，可以当照相机。你发现，当这个创意出来的时候，冲击了好多的行业。我们看那些做山寨手机的也活不下去了，而照相机呢也没有人用了。所以巴不得神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自己的灵，无论不是主还是工作，有聪明智慧，有一种独创性。因为神常常做新事，阿们。所以让我们的孩子也做新事，不要循规蹈矩，行行出错，这是那种输在不是，而是在各行各业的成功出人头地。为什么呢？是为了荣耀神。今年九月份，在波特林，林富豪弟兄呢有一个献主布道会。其实他也是那种有神感给自由的，他是在哈佛读书，其实功课很好，但是他却选择打球。你知道林书豪个子并不是很高，他的 NBA 的选手比的话他矮半截，但因为他忠心，他敬畏神，然后他有智慧，所以即便个子不是很高，同样的可以成功。所以灵的自由很重要，求神让我们把一些瑕疵拿掉，让孩子在神面前嘛是一个活泼的，能够有盼望的。阿门。
阿门。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今天是父亲节，还在这里特别为我们教会的父亲来祷告。我们过去在家庭里面，我们付出太多，我们的家庭，我们吃苦耐劳，我们真是早出晚归。但很多时候，我们却疏忽了做一个父亲神所赋予的责任，不只是教导儿女，而是把整个家庭带到主的面前来。到今天的父亲节，我也想到啊，这也是一个教会所兴起的节日，在这提醒我们家庭啊，让弟兄能够来站起来，让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尊重父亲，让父亲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被重视的时候，我们看到家庭就改变，教会也被改变。谢谢你，我们也为这个时代来祷告，让弟兄能够守卫家庭，能够成一个看守者，也成一个带领者。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